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这一章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记录，就是看到了大卫他立刻选择悔改归向神。从他在人的眼中看起来觉得绝对没有办法蒙受宽恕的罪恶当中，他选择相信神的赦免怜悯，并且完完全全的悔改归向神。那这呢，也为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立了一个榜样，因为我们人人都会犯错跌倒，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如何从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完全的回转过来，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从前呢，有一个小男孩，名字叫做小明。他的爸爸妈妈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从小光明磊落，做一个像光一样能够带给大家明亮美好的祝福。哎呀，可是事与愿违啊，小明从小就非常的调皮捣蛋，他常常惹是生非，不遵守纪律，甚至常常选择向父母亲撒谎，向老师撒谎，逃学，不交功课，考试作弊，反正啊，你想得出想不出的恶事坏事，他总是无所不尽其极地去做，这让爸爸妈妈十分担心他的未来。因为他不服管教，也不听劝告，总是一意孤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了，他想吃什么，他也要透过自己的一切的方法，不管是偷奸耍滑，还是霸凌小朋友，总之啊，他一定要吃到他想吃的，说出他想说的话，做他想做的事，否则绝不罢休。直到有一次，他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去商店里偷东西的时候，终于被店主抓住了。为了不让店主报警，他还随手抓了一些的利器，拼命地负隅顽抗，打算和店主拼个鱼死网破。就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店主被他猛烈地一推，一下子倒在地上，头不小心就磕到了尖锐的桌角，一下子血如流注啊。当受到报警的警察们冲进店里制服了小明和他的同党们的时候，店主已经倒在血泊当中昏迷不醒了。这件由于从偷盗罪上升成伤害罪的案件在整个小区里传得沸沸扬扬。到了开庭审理小明的那一天，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来到了法庭，想要看一看小明的审判结果，而里面当然包括了心都碎了的小明的爸爸妈妈。 好可惜的是，即便在这个时候，小明都还不认错。他觉得法官的判断不够公平，为什么这些朋友跟着他一起做的事情，朋友们只是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而他却需要在少年管教所度过他剩下的青春。法官看到他没有认罪悔改的态度，就驳回了第二次上诉的机会。当小明踏入少年管教所的那一天，他才真正开始体会失去自由、失去学校学习的机会、失去父母亲陪伴是多么悲哀、多么痛的一个教训。当他听到那位店主原来受伤之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现在成了躺在医院里的植物人的时候，他真的悔改了。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亲的管教和劝告，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就在他心灰意冷，甚至在牢狱当中想方设法想要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送来了一本圣经，并且每一周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他们是多么的爱他，相信他会悔改，相信他会成长。小明看到他再次面临选择，要么就是完全的悔改，要么他照样的选择按照他的心意，无论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是继续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是小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跟您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些真实的生命见证的一个总和。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犯错，避免走岔路。但是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面对这个错误并且学习和成长。只有悔改和转变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罪和软弱。小明他曾经一意孤行，不断地按照他的心意活着。正儿非常的相信他最终选择回转归向神，是第一次他不再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做出选择了，而是按照什么讨神的喜悦他就去做。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讲的就是大卫在面对自己深深的罪恶，被先知拿单斥责的时候，他选择承认错误，忧伤痛悔。当然他也需要面对这个罪所带来的恶果，就是他与拔示巴的儿子被神击杀了。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认错，其实背后一个目标是我能不能逃脱罪责呢？能不能够让我不要付上我的犯错的代价呢？亲爱的小朋友们，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偿清了，那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就是一笔勾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债。可是在地上活着，无论我们犯错大与小，都是有后果的。很多时候我们认错悔改，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不去尝这个恶的苦果，就好像小明他仍然需要品尝在少年管教所的那个失去自由的日子。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犯错，让我们自己受苦，让我们身边因着我们的这些罪和错误会深受影响，深受伤害的人跟我们一起受苦。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这个受罪受苦的过程就成为我们的成长，成为我们生命的积累。而神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今天小朋友们可以选择除了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之外，还可以和父母亲一起读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自己的悔改诗，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早就已经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仍然选择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他的爱值得我们用悔改来作为回应。亲爱的小朋友，大卫是如何悔改的？希望我们也可以效法大卫立刻悔改归向神的这个心和决定。今天如果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是需要悔改的，让我们一起来做下面的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不够诚实，在你面前没有信心，在父母亲的面前常常悖逆顶嘴，不听话不顺服。求你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懒惰虚荣骄傲小性疑惑，让我们在你面前随时随地的悔改，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讨你自己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走入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要跟您聊一个新的话题，
我们来思考究竟什么是爱。关于这个话题呢，真儿非常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每一个人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渴望爱，都想要经历爱，也尝试过付出爱，也经历过被爱的过程。但是如果您抓一个人过来，或者是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爱，来为爱下一个定义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呀，我的词语真的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啊！我根本没有办法用我有限的言语来为这一个非常抽象但是又非常具体的词来下一个定义。那今天正儿就要来带您走入这个爱的世界，我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活在爱中，渴望爱，并且也正在付出，也正在经历和享受爱，但是我们却对爱有这么多困惑，有这么多不解，究竟爱的奥秘在哪里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都会有对爱这三方面的困惑。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爱，第二个呢，我究竟要和谁相爱呢？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我们天然人里面的荷尔蒙的变化会让我们对异性，对我们未来的终身伴侣有各种各样的遐想，对爱情也充满了一种憧憬。所以究竟我要和谁相爱呢？这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困扰我们的话题。接着呢，就是当我们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幸进入到婚姻这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突然发现我虽然那么的渴望爱，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相爱。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成为我们一生的困扰。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爱，第二个我该和谁相爱呢，第三个就是我该怎么去爱呢。从我们开始生养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浇灌了许许多多父母对子女的爱。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才能够成长，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孤儿，他们就正因为小时候缺乏爱，缺乏亲密的关系，导致他们在成年之后呢，有许许多多性格、情绪、情感和关系上面的缺失，甚至是扭曲。那即便是成长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还算健康的家庭的孩子，也都会因为父母亲和他们的互动，还有他们与整个环境、与自然、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对爱的不完全的理解和对爱的一种不完全、不整全的一种体验，以至于进入到成年的关系当中之后呢，还是一样带着许许多多的缺失、遗憾，甚至是扭曲。因此今天珍儿就要来挑战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知道什么是爱呢？我能够用我自己的言语为爱下一个定义吗？爱是感觉？是亲情？是责任？亦或者是风花雪月，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述的呢？好多时候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感知，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说，其实爱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它更多的是反映出一种委身，一种决定，一种约定，一种关系。所以呢，它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是一蹴而就能够决定的一个完全不会改变的感受。它不会持续不断的存在，它很多的时候可能眨眨眼睛，刚刚才有的强烈的感觉瞬间就消失了，甚至是爱有可能会成为恨。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网络的言语叫做相爱相杀，就是因为如果用感觉来代替我们对爱的理解的话，它的确是时有时无，朝三暮四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就是，爱它如果不是一种感觉，那它又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刚刚正儿分享的就是，到底我要和谁相爱呢？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爱谁？然后呢，这个世界上谁才是真正爱我的？还有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去爱谁呢？我们会在这系列的问题当中去过我们的一生。从小的时候，孩子就会体会说，哦，父母亲是爱我的，兄弟姐妹是爱我的，或者老师是爱我的，或者他们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我爸爸爸妈不爱我，我的朋友不爱我，或者是我的老师不爱我。他们会在这一个对爱的体验过程当中去分析和了解爱的这个对象，无论是他们爱的还是爱他们的，他们都会借着这个爱的过程和关系对对方产生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借着这一个爱的过程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增长认知的过程。这个增长的认知呢，不仅仅是了解到底什么是爱，我们也会对我们所爱的对象和爱我们的对象有个更深的认知。而因为这个更深的认知呢，会帮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去爱对方，或者持续不断地去讨对方的喜悦，被对方爱。所以在理解爱和学习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对爱有更深的了解，对我们爱的对象有更深的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会究竟如何去爱。刚刚正儿分享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凭着感觉去爱的。那感觉像什么呢？感觉其实啊，就是时好时坏，时有时无的。它往往会牵引我们去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判断和决定。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普遍的人都是告诉我们说要跟着感觉走，甚至有一个非常时髦的流行歌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们认为说 follow your heart， 就跟着你的心走就对了。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有多少了解呢？我们很多时候跟随着我们的心，实际上是跟随着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一种愿望。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爱，并且去感知爱，并且去操练爱。所以 如何去爱，如果我们凭着感觉去的话呢，那我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可以爱，明天我们就爱不出来了。因此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该如何去爱。那很多人说，那如果不靠着感觉是靠着什么呢？难道靠意志力吗？可是我们的意志是多么的薄弱，对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下定决心说，今天我一定好好的去爱他，但是突然之间感受不好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和体会的时候，我们顿时间就成了意志薄弱的人，我们就爱不出来了。所以究竟该怎么去爱呢？凭着感觉不行，凭着意志也不行，那随心所欲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关系了。有很多的人真的是用这样的话来作为婚礼的誓言，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不爱你为止。因此综上所述呢，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这一切并不是神所设立的一种对爱的定义，以及你认知爱的对象的过程，甚至是你如何去学习爱的过程，我们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受随心所欲的来进行这个过程。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一种对爱的错误的理解，以及对爱的对象的一种错误的付出方法，甚至是在整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由于学习的方法或者是学习的内容不对，以至于我们一生都不懂得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爱。那这就带出了正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究竟我们人的爱是怎么样的。其实抛开我们的信仰不说，我们单单看我们人生对爱的追求，其实主要就是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人一生都在追求亲密和合一，我们非常的渴望亲密感，追求与另外一个人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追求在一个团体当中与他人合一的过程。无论是小到婚姻关系，还是大到教会，大到整个社会的团体，在我们整个比如说国家或者是社群当中，我们作为那小小的一员，如何在整个团队当中、团体当中、关系当中去体会那亲密感和合一的感觉，这是我们追求爱的一个非常大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追求伴侣关系的那种渴望，我们非常的渴望陪伴和分享，渴望有情感的支持，我们渴望对方对我们表达爱，然后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有被爱的感觉，我们也渴望在爱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种完整的人性的体现。所以在爱与被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感觉到完全。这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些爱情故事或者是经典浪漫的一些场景的时候，通常能够带给我们最触动的话语就是，有了你之后我的生命才完全了，没有你我的生命是残缺不全的。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爱与被爱的这种伴侣的关系。另外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施与和付出的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最小的小小孩，当他去接触到人际关系的互动的时候，他其实很渴望去付出爱的，并不是说他只想被爱，他是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得到一种更深的满足。我们会发现很小的小孩，当你教他说喂妈妈喂妈妈，就是当他学会递他手中的食物或者是他的玩具去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很被爱的时候，这会带给他脸上一个笑容，心里面一个满足。甚至在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和互动的时候，他非常的享受这个互动的过程，会带给对方一种深切的喜乐。就像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一两岁刚刚会走的时候呢，真儿就操练他，哎，把这个小东西带过来给妈妈，帮妈妈拿这个小勺子，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勺子摇摇晃晃的朝着真儿跑来， 当他把小勺子递到正儿手上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儿子你真棒，谢谢你帮助妈妈。然后他就会开怀大笑，非常开心，拿着那个勺子又走了。第二次又从原地拿着那个小勺子摇摇晃晃的来到正儿的面前，再把那个勺子放在我的手上。就在这一个他服侍我爱我，然后让我感觉到他施于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也会得到满足。因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单单只是想要被爱的，我们其实非常的渴望有爱的付出。这也是为什么人到青春期的时候就特别的想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去爱一番，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在爱的关系里面做一个主动付出者。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单单只享受被爱的过程，被爱与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爱的交流和反应。每一个人都渴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自己是有用的，自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对方缺了自己，人生就不完全了。所以一方面我们渴望能够感受到被对方爱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那个完全，同时我们也想要期待爱对方的时候让对方的生命得到完全，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完全。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人一生都在追求刚刚正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三方面。第一就是亲密合一的那种渴望，第二就是对伴侣关系的渴望，第三个呢就是施予和付出的渴望。而这三点呢是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对爱的一个追求。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愿我们今天的学习能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究竟什么是爱。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看见神